那你后来回来之后呢，就是你现在在法国是在做什么样的事？
还是继续在做类似这种国际计划，那只是这种国际计划它比较是我可以在家工作，然后我是偶尔需要去当地出差这样子。那一方面是因为我没有料想到买房子会花这么多钱我觉得我已经买了一个屋况很糟然后很便宜的房子了，然后所有家里头工程也都是自己在做，没有请人家做，可是我没有想到光是买这些材料啊之类的它就会花掉我又花了我100多万台币、然后所以我等于把所有工作存的钱全部都投资在那房子里面了
可是我有去过曼波的家，真的是布置的像 Pinterest 里面的照片一样，
并没有，
很舒服又很漂亮。
没有，如果你仔细看，例如说那油漆是我自己漆的，所以我家油漆啊，那个天花板跟墙壁啊，绝对不会是一条直线，它是歪七扭八的线，因为是我自己漆的。
对啊，还是很漂亮啊，歪七扭八不代表就不漂亮啊。
我们可以听到现在的状况是一个标准不一样的一个。
我一直幻想中就是我买了一个房子，然后这房子呢自动就会变成 IKEA 的样品。
我去的时候就觉得超美的。
没有。对，然后所以后来呢
，Tammy， 你站在我这边对不对？
对。没看到我就站，我信。嗯，
所以后来当我意识到钱很重要这件事的时候呢我就而且再加上其实那时候自己有点担心，是因为也是在做这种国际计划，然后就是我可以在家里工作，然后但这计划呢它其实它的合约是到今年三月而已，然后所以其实在三月之前我处在一种非常彷徨的状态，就是我不知道我还能做什么工作，因为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做的都是类似的东西，那我就开始有点像无头苍蝇这样开始到处丢履历。那非常幸运的是后来在五月份的时候呢，我就开始在替一家翻译公司工作，但是我的工作在做的是校稿的部分。
你找得很快耶。
对啊，他每次都说很焦虑很焦虑，然后那时候我跟丽珠就在讨论说，哎，那个最近就是曼波说他很焦虑找工作，然后丽珠就是那种，哎呀，不用担心他啦，他跟你说焦虑，下个礼拜一定就有工作了，果不其然。
而且在国际计划上面做过工作，我不信有这么，
对啊，
履历感觉很强啊，
并没有，那只是职称好听。好听而已，其实
这个世界只要职称好听就够了。
可是我内在是真的没有的，我就是一个肤浅的人。
你以为电视上看到的那些大名人他们就很有内容吗？
所以后来我现在就是一样是在家工作，然后只是我在做，我在替一家翻译社工作，然后我做的是校稿的部分。Anyway， 现在就是才刚开始没多久，我不知道我能撑多久。
完全不替你担心，在都已经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了，一家翻译社你搞不定，我不相信。
我也觉得
没有，但是我真的就是一个天生，我真的很，我会自己自寻烦恼，然后我会很紧张，然后我是一个工作狂。例如说礼拜六、礼拜天没有工作，对我来讲是一件。就是我会浑身不舒服，我会在想说是不是没有人需要我了。
这我没有到最后面那一句没有人需要我这句话，可是你刚刚说的状态就是我周末不能没有工作，我就是我在这几个礼拜内吧，就是拿到了人家说要花6个月时间才可以拿到的那个设计证照什么的，然后我大概在2个礼拜把它们弄完。
我好好想帮助你们不要工作，都已经来法国这么多年，都已经来欧洲这么多年，为什么不能放假？就是要给自己安排好吗？
但我能够理解那样的感觉，但我就是能够，我也像蚂蚁。不过我有跟治疗师谈过这件事情，就我在讲说，有时候有一些焦虑的东西，一焦虑起来的时候，很像粘手的土什么的，就是我怎么会这么恶心，就是整个人都很不舒服，这件事情好像不是一个很愉悦的事。然后可是如果我心情好的时候呢，这些很粘手的东西就会突然变得很像史莱姆，就他们有点漂亮，把玩起来也不错，捏的时候就是你知道透明的亮晶晶的，
有一种趣味性。
对，趣味性，就捏起来就很自在。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有跟我治疗师讲说，我就有时候在捏这个的时候，我就觉得哦，其实也不错啊。我觉得我有时候就是很蛮需要这件事的。可是我有意识到， 因为捏的这个行为，我其实很常一直在工作，反正就是下班了也在工作，就是在上课什么之类的。他跟我讲说，他觉得我刚刚在形容那个捏史莱姆的这个感觉，很像是现代人在办公室捏压力球。就我想要做的这件事情可能会让我很焦虑，然后但是呢，他在我心情好的时候，材质换的时候，他就变成压力球。可是呢，我还是在捏它，就是我从来没有放手。我其实没有意识到，我在捏那个球。因为我在形容的时候比较像是他们是一个叨扰我的东西，他们自己会黏在我的手上，可是我没有意识到的是，它材质比较好的时候，比较自在的时候，其实我可以放下它，但是我不会，我就是抓在手上，然后就一直捏一直捏。
你知道光是形容就是你光是在描述这个过程我都会很焦虑。我每次听到你晚上就是周末了还在工作的时候，或是你一直在疯狂加工作，或是曼波他没有办法就是好好放周末的假的时候，我听起来我自己就很容易很焦虑，我就觉得这些 input 都是压在我身上。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不能花时间好好去海里面？为什么不能花时间去山里面？为什么要过这种人生？这样我不要。我听起来的那个声音就是这样，我没有任何的史莱姆在我身上，好吗？
我有听小英讲说，你有开始去看諮商，你的諮商是哪种类型啊？你介意谈谈吗？
一刚开始的时候，当然是走最传统的那一种心理諮商。
传统的是开药那种吗？
不是，是就在法国分成开药跟不开药的那种心理諮商师嘛。嗯，中文法文叫做 psychologue， 叫什么？
心理一种比较像是精神科医师，然后一个是心理諮商师，就是跟你讲话的那种。
对，然后根据我的家医，第一个人我找的先是找我的家医，我先把我状况告诉他，然后他是跟我说他不觉得我需要去看到开药那一种，当然他有留给我名字啊，然后我有试图去跟他联系一下，然后家医还给我另外一个是心理諮商师，所以我就比较认真的看了这心理諮商师。可是呢，我必须说我每次看心理諮商师看到都快跟他吵架了，因为我非常讨厌人家问我说，那你感觉怎么样？如果我懂我感觉怎么样的话，我干嘛来看你？我的问题就在于我不知道这感觉要如何说出来。然后可是法国的体系比较类似那种精神分析，所以他很喜欢问你问题。我遇到的那一个，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人都这样，然后我遇到的那一个呢，他会一直问我问题，然后他会抽丝剥茧的一直想要问下去。可是我这个人的问题在于，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大概，可是我不想要跟你抽丝剥茧的告诉你就是我感觉怎么样。就对我来讲，感觉怎么样这件事情，我不是随便对谁都可以说的。
你说的感觉怎么样是是某一件事情的感觉怎么样，还是你当下感觉怎么样？
应该说我当时会去需要看他，是因为我在情绪控管上面有非常大的问题。我很容易就发脾气，然后我没有办法把人家跟我讲的话当成一个玩笑话，也许对方他只是在开一个玩笑。例如说一个正常的人，当你听到说哇你也吃太多了吧，你可能不会生气，你可能会心里在想说哦对啊，
我
就吃这么多啊，
哦，
什么之类的。
我会觉得 you are very rude。
因为像我觉得会生气是难免的，啊，比如说我在 struggle， 我在挣扎我的身材议题，我就会对于人家怎么看我的身形，或是我怎么吃东西，或是我怎么运动，我其实是非常的 conscious， 就是非常的有自我知觉。所以当然如果人家在批评，或是可能用任何不管是戏虐或是他只是不经意的提，我当然会有情绪反应啊，因为我会觉得这是我的事情，我不想要你来跟我吵，你来提醒我，或是你来好心跟我说这种话，当然会生气啊。
可是你的反应会是怎么样？因为我的反应是当我听到这种话的时候，我是整个人会大爆发。我就是
爆发是什么意思？
变成浩克，绿巨人浩克，我会开始出现破坏性的动作。
你说当对，你说直接对对方吗？
对，通常我不会对着不熟的外人做这件事情，可是他会变成，我会回家发泄给我男朋友，所以我男朋友会变成那个很可怜的受气包。就是我会把这个很生气的情绪转移到我男朋友，可能一回家跟我讲一件事情，他跟我讲一句话，这句话让我不开心，我会把两件事情结合在一块，然后我就会对着我男朋友发非常大的脾气，而且那种脾气是非常破坏性的 破坏性的那种脾气哦，就是我手边有任何东西我就是要摔，然后我甚至我手边有刀我就是要拿刀起来那一种，就是我必须要有一个把东西破坏掉然后我才觉得我的情绪有一个出口，可是它不会让我情绪平复下来，意思就是说我还是在生气、可是我至少觉得我有发泄到了，
可是你的情绪还是在，
对，我还是在那种发抖生气发抖的那种状态、可是如果你连这动作都不让我做的话，就是我会整个人就是歇斯底里，对对对对，
不知道该怎么办，
然后我就开始吼叫什么之类的那一种、然后一刚开始我一直不认为自己这是一个问题，我一直觉得是别人的错，你为什么要对我说这种话，或是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对某件事情反应、然后是后来实在是太常发生了，然后我也再也受不了不停的破坏东西还要重新买杯子这件事情了、所以后来我才真的认真去找了就是找了一个心理医生，然后可是心理医生他常常他会问你说，哦，那你为什么会生气？那你听到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你当下感觉是怎么样？就是这个感觉让我就是我不知道，我就只知道我就是生气。你到底还要我分析什么感觉？我就是生气，你知道，就常就是会卡在这种地方。当他问说，那你做完这动作之后，你的感觉是什么？我就无言耶、我就是生气你还需要我告诉你任何其他情绪吗？就是我也不知道，在当下我真的没有任何其他情绪，就是生气，
感觉不是适合言说的一个过程、就感觉好像体感，因为在你形容的时候感觉就是身体的感受其实是比话语还要强大很多的、
对，没错，所以传统的那一种就是我自己去找那一位啦，他的那种方式就我不能忍受，而且我是跟他看完出来之后更想丢东西
反而连心理医生的也一起气了
对，我花了70欧元然后出来之后自己更想丢东西，然后我就觉得就是算了，他对我来讲都没有效。后来呢，我有一个朋友他一直常年有那种吸烟的问题，他一直想要戒烟，那他是去看了一个催眠，然后跟我说他觉得催眠非常有用，那我就只好就想说好吧，那就去试试看吧，反正就是心理医生只会让我生气，那催眠我处在催眠状态总不会生气了吧，然后就想说那就去看看吧，然后所以我就先去试了一位就催眠师催眠治疗师，对，然后我会觉得就是催眠对我来讲反而是一件好事，因为我不需要说太多现在感觉怎么样，
不用说感觉，那你们的流程是什么？可以稍微简单介绍一下你们的流程。
对啊，好好奇哦，催眠治疗。
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位都这么做，可是我自己遇过的三位，就是我试了好几位，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催眠它需要引导你进入一个催眠状态，所以这个治疗师他的音频必须是你耳朵要可以接受他的音频那一种。像有些像我很讨厌自己的声音，是因为我觉得我的音频很高，然后所以我从来不会再去听自己录音讲的话，因为我非常讨厌自己的声音。然后我试了好几个，那第一个我很喜欢，当然就是离我家很远我朋友介绍的那一位。那他们的流程其实都差不多，就是你第一次去的时候他大概会问一下，就是你为什么会来找他，然后你想解决问题会是什么东西。那通常他们会希望就对你有更多一点的了解，所以他会问那一种很像你在认识新朋友一样、你在哪里长大啊，你家里有几个人啊，那一种非常
稍微知道一下你的基本资料。
对，所以是让我不会觉得有一种侵入性，他想要来探索我的内心，他问的只是一些很正常的问题。
我觉得这超重，第一次超重要的、就如果我第一次直接就被问到关于感受的东西，我就会觉得
你觉得怎么样
就是这有目的啊，我不喜欢。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尤其我
需要一些时间去建立双边的信任。
对啊，不然我干嘛讲，
对，有点也是应该对是没错。然后所以就是第一次我们当然就稍微聊一下，我就告诉他说哦，我家里的成员是怎么样啊。那他当然会问一些比较私密一点点哦，就是例如说，那你跟爸妈关系，你跟你家人关系好不好？跟爸妈关系怎么样啊？然后我觉得在这里做这种心理諮商，还有一件事情需要克服的是文化的背景问题。
嗯啊，对，我才对啊，你看的是法文的吗？
对，我看的是法国的。哦，所以当我在告诉他说当然这是后面一点了，因为我们每一次諮商会有不同的主题嘛。嗯，那像我一刚开始需要做的事情是学习如何控制我的脾气。那当然后来渐渐的，当我在觉得在脾气这方面有一点改善之后，你总是会希望就是那应该还有别的问题可以来改善。然后所以曾经有一次我们那时候会讨论到，就是例如说爸妈的关系好了，然后他不懂，就是台湾那种文化背景底下，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人的家人都这样。那我们家是比较传统，因为我妈自己本身是小学老师，所以我爸在银行业上班，所以我们家是那种很传统的那一种，你知道台湾的中产阶级的那一种家庭。然后就是爸爸会对我们比较宽容，然后妈妈就是比较严格的那一种人。然后妈妈从小一定会有那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那种，所以小时候我们就会被逼着要什么学钢琴啊、学小提琴啊。妈妈时不时偶尔还是会揍你一下什么之类。在我在那个年纪的时候，在台湾这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
没关系，我们小时候都被打。
对，我也是被揍很惨。
对，它不像现在这种大家都说什么灵体罚之类，可是在我们那年代这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没有人
事情就是该打。
对，甚至还妈妈还跟老师说，他如果做不好麻烦你优先打他了。
比较那个年代的时候，移民也是打小孩打超凶啊。我被打就是因为当时在美国。
哦，真的啊。
就是移民打小孩打超凶的，因为他们就是移民了，然后他们希望小孩会有一个好的未来，他们可以继续待在那个别的国家。
尤其听起来，我在猜，我自己猜啦，尤其是比如说你妈妈是小学老师，像你讲，那他一定又会更有一种压力，就是我既然是小学老师的小孩，那大家都会对我有某种期待，所以我更不能让我的子女走歪。就他一定会有更大的心理压力，因为我妈比如说她也是移民，我是第二代这样，她会把我做的事情跟她的价值绑在一起，如果我做坏事的话，那就等于她的教导无方，所以会用更严厉的手段来去导正你的视听这样子。
在我这方面的话，比较会是那种同侪的压力，因为我就非常不幸啊，我妈妈那时候在我们学校，除了就是我妈妈之外，还有另外两三个老师吧，就大家小孩都
等一下，她在你学校工作吗？
对，我妈后来调到我的学校，我在读的学校来。
压力好大啊！
Oh my God，
我的妈！
可是我从来没有给我妈妈教，因为我妈妈很刻意的，就是跟学校说这件事，
暗中幕后有个小手段推一下。
对，就是他不，就是他从来不直接教我跟我弟弟就对了
的这一班，
不是也是那辈的吗？小孩不能自己教。
我不晓得他是什么概念哦。然后可是我们那时候很
回避吧，就你表现得好，他也不能称赞你；你表现得不好，还要多打你几下这样子。
我晓得，可是我妈甚至是连年级都会刻意去分开。
Okay.
对，然后所以就是我没有真的给我妈教过。可是我们那时候很惨，就是。当然同辈的大概我们有两三个老师的小孩都是大家是差不多年纪的，那你知道就是有些小孩就表现超级无敌好，就是从小就是天资聪颖那一种，所以你时不时就会听到啊某某老师的小孩好厉害什么之类，那你怎么会这样？这是我
从小谁跟你讲这种烂话？
这是我从小一直听到的话。
你还记得谁说出这句话吗？
非常
你要在那边公布吗？签名的意思？
没有，等一下到底等一下什么样的角色跟你说这样的话？
非常多啊，就老师也会说啊，例如说某某老师就会说，音乐老师就会说，那个某某老师的女儿弹钢琴弹得很好啊，你不是也在学钢琴吗？那你为什么没有办法？你一定要看谱呢？
那某某老师讲话就很有教养，怎么你这个老师讲话就这么没教养？
在那个年纪我不会想这种话，在那个年纪我真的会觉得就是哦，就是我不够认真，我不够努力，我在怀疑我现在这种焦虑感，就 就是我很怕人家不需要我，会不会也跟那个时候有关系？ Anyway， 好，我只想要说，就是我发现心理医生会有一个问题在于，他不懂台湾的这种背景环境，所以有的时候我必须花比较多的时间跟他解释一下我的成长环境是什么。例如说，我爸妈打我不代表他们不爱我，因为我现在跟我爸妈关系是非常好的那一种。然后就是我有什么事情我第一个想要先告诉我妈妈，然后所以就是我会主动打电话给妈那一种。然后可是在当时那种教养底下，例如说星期六不弹钢琴想跟同学出去玩，我妈就会用那个晒衣服的衣架狂揍我那一种。就是对我妈来讲，我那时候我也曾经很坦白跟我妈说，你知道吗，你小时候那样揍我，对，就是其实对我心里来讲是一个很大伤害。我妈说呢，那时候我们大家都这样啊，哪有什么伤害，还不是你自己不练琴。
可是我朋友也，我朋友他也是小时候就，就也是上过节目啊 ，Julie， 他当时也是，他也是小时候有被打，然后后来他长大的时候，他就有跟他妈讲，然后他妈就有跟他道歉，他说：“哎呦，对不起嘛。”可是我也知道打不对啊，可是打真的很有用哎。
我妈也讲了类似这一种话，对，
我觉得那种事情发生，虽然说是当时都是正常的啦，不过其实。道个歉也不
对，
无伤大雅嘛。
道个歉的感觉也蛮好的。
我妈是没有跟我道歉，可是后来我妈是，她干脆帮我出了所有咨询费用，她应该是一种道歉的方法吧。
太棒！
我
觉得我
一辈子的梦想。
我觉得我刚刚听到一个好感人的，
我刚刚听到天堂的声音。
真的，我刚刚觉得好感人哦，妈妈出咨询费。
对，而且我妈是每两个礼拜一直问我说，为什么这一拜没有去咨询。
哦，再给妈妈一个鼓掌，曼波妈妈哦，
在这边大家给曼波妈一个 respect。
对， respect respect。
对，然后所以后来我就想说，算那催眠对我来讲就是一个比较适合我的方法，因为我不需要掏心掏肺讲太多东西，因为我也不喜欢。然后再加上催眠，我自己当然没有太大的感觉自己有什么改变，因为在脾气这方面其实你要看是外人，就是像我男朋友他的反应。那他是曾经有讲过一句话，他就说我是不是应该包红包给你的催眠师啊，因为他拯救了我的生活。
我男朋友是台湾人吗？
没有，他是法国人，可是现在已经学会了包红包这个文化了。
他很棒，很棒，很 sweet。
对，有成效嘛？
就他来讲，他觉得有成效。那对我自己来讲的话是，是我会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前一阵子啊，我会觉得就是好像也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让我生气，我不知道是因为我自己忙的关系，所以没有去注意到这么多小事，还是真的生活上就是没有什么好可以生气的事情，所以我可以整整三个礼拜就是都就是完全没有发脾气的机会。
我觉得都有欸。
对啊，我觉得同时也会可能你开始自己也会慢慢的不去接近会让你生气的事情或人事物。
OK， 因为我印象很深刻是有一次我们做的东西哦，是有关于别人的看法吧。法文叫做 le regard des autres。 就是外面人怎么看你，第三者怎么看你，我们做的关于是这东西。然后咨商师他就要我就是想象一下自己在一个电梯里头，然后这电梯就不停的下降。后来接着我就进去了一个小房间，在这房间里头呢，它有一个茶几，然后还有一个正在烧的火炉。他说茶几上面呢就摆着所有会让你觉得心情不好会影响你情绪的东西
物品
或物品都可以。 anyway、okay. 桌上有摆东西，然后他们呢就像是账单一样，就是堆在桌子上面，你把他们拿起来，然后你把他们一张一张的丢进火炉里面去。然后因为对我来讲就是所有会引发我负面情绪的都是跟人有关系的。所以对我来讲我当下看到就是一张一张的照片。OK， 然后我还看到自己就是把这个东西就是把这些照片就一张一张的丢进火炉里面。重点是以我洁癖的个性，后来我还很想要去清扫那个火炉。
我们不是在做意识的意识的场景吗？就还要清理意识里面火炉的灰。
这火到底什么时候才要停啊？我要怎么去清那个灰啊？所以催眠师要把我叫回来的时候，我一直很不想回来，是因为我还没打扫干净呢。
你刚刚说的那个其实也很像我之前提过的想象练习耶。我会有情境的描述，就是比如说什么史莱姆啊、意识啊，或是沙滩什么的，那个都只是因为我个人就很爱想象，所以我们在形容的时候我一定要描述一个场景。嗯，然后可是我之前有进入过想象的，也跟催眠真的也很类似，是我是回到我儿时的回忆，然后有点像是在重塑那个回忆，然后有一度因为那个回忆有点太痛苦了，然后会有点叫不回来，
让我留在那里。
我也有做过这一种，就是有关于那应该是我第二次还是第三次，我已经忘记了啦，因为我已经做这么多次了。然后可是我也曾经做过那种重新回溯到小时候。
嗯 嗯, 嗯，
对。然后我还记得我做完那一次之后，我一直问我的高中同学，就是我高中的时候究竟发生过什么事情，为什么会回到那个时候。他那时候他是会希望我就是回到小时候，然后所以在我不是一个非常有想象力的人哦，所以我一直在做催眠这一段时间以来，每当他跟我说，例如说你现在站在一个楼梯上面，或你的前方有一个楼梯，然后呢我的脑海里头会出现好几个楼梯，它可能是我小时候看过楼梯，我现在家里头楼梯，甚至是我梦想中想要的，我无法自己去想象出一个楼梯来，它必须是曾经真的出现在我的生活中的那一种。
哦，哎呀，那你机灵哦。
对，可是我就是我一直缺乏想象力，所以就是当他跟我说什么一个东西的时候，我必须我会出现的一定是跟我日常生活相关的，就对。我不像你可以去想象一个东西，我是缺乏想象力的人。
嗯，
对。然后所以呢我还记得他那时候他就告诉我说，你现在就回去你现在回到你的小时候。所以我那时候看到第一个小时候是我大概三四岁，然后那时候还剪西瓜皮那一种头的时候，
哦，你就是小丸子。
对对对，然后还很肥。我还记得我那时候看到我自己穿什么衣服我都还记得。然后接下来呢突然我的眼前又出现了第二个我，那时候比较像是国小的时候，国小的时候开始绑那种两边的辫子那一种。
哦，
对对对，
变小玉了。
对，然后第三个我就出现在第三个我印象好深刻，因为他就场景是在我爸妈家前面的一个小河旁边，小水沟啦，其实河太好听了，是一个水沟旁边。然后还记得那时候是高中的我。后来当我在跟催眠师聊到这个时候，他也觉得很惊讶，他说我好像是他遇到的第一个看到三个以前那时候的自己。
嗯，
对，通常他遇到的人好像都只会看到一个。然后 anyway，对我来讲就我看到就是这三个人。
嗯，
然后他就要我过去告诉这三个我，就说就是给他们一些安慰的话这样子。
嗯，欸，那有点忙欸，一次想到三个。
对啊。
哦，他们三个人是站在我面前的耶。
同一个，站在同一个空间里。
他们就站在我爸妈家前面那个水沟的旁边那边。哦，就三个人同时在那，我们就三个人，我们就四个人围成一个圈圈。我看着前面这三个人，然后我就去告诉他们。我其实我当下也想不出什么话来告诉他们，但是我只印象很深刻是我那时候告诉他们就说，一切会，就是你现在不用担心，一切会没有事情，就一切会照着你想要的方向发展，你现在不用觉得这么害怕，这么犹豫。我只记得我那时候跟这三个人讲的这句话。
嗯
嗯，
对。然后后来那催眠师就把我叫回来了。然后当我们后来在分享的时候，这是我第一次，在我做催眠这么多次，这是我第一次就是心情激动到我无法跟催眠师说我刚才经历了什么东西。然后这也是我第一次在催眠师的面前就是爆哭，就仅此这么一次。其他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这样子，就是你没有任何心情的状态，你懂我意思吗？可是这是我唯一一次就在他面前大爆哭。
它不是真的 magic moment， 但它其实是 magic moment。
对啊，而且其实也不用，我觉得也不是每一次諮商都需要这么的重，不然每次諮商都很累。
刚开始我看諮商的时候也有是那种可能每一两个礼拜就会很爆哭，因为就是一直把以前的东西挖出来，然后也是照片啊什么的，那样连续两个月之后就太累了。
看諮商大概前半年每看必哭，只是大哭或小哭，就是一定都是边讲边哭。
我也差不多会哭，但是后来这个哭就比较不是声嘶力竭，或者是你的，
对，
或是你的心脏已经被拉、哦、拉到一个，就是你这个眼泪是因为心脏某个痛而真的哭出来。就刚开始的时候几乎都是这种痛，
那个
很累耶，然
后后来
那个超爆累，然后后来就是。对，后来我后来都会哭的，就是已经可以还正常讲话，然后也掉个泪，就这件事情后来是
諮商师讲到一些比较讲进心坎里的时候，就会眼眶就突然酸这样子。
对，然后现在还有余韵说谢谢。
对，对，
我完全没有这种感受过，因为。催眠的我的那个諮商师他从来也不会告诉我说这对你有什么帮助，这对你有什么影响，他完全没有。欸，就是通常我们諮商完当他把我叫起来之后，通常我都还处在那种你知道你睡到一半被人家叫起来那种、那种心情有点不太爽、你知道睡不够那种
让我留在那里。
对，就是我好不容易快睡着，你为什么把我叫回来？
我再付一个小时的钱给你，你闭嘴。
起床气。
对对对对对对对，超对，就是类似那种起床气。可是他从来也不会告诉我说，对你有会有什么改变什么之类的，他从来不做任何的分析。OK， 可是他永远都留给我一句话，就是那你回家好好体会，我们两周后再见。
那你催眠的时候有需要闭眼睛吗？
据说好像是你可以选择你要开眼睛还是要闭眼睛，可是就是我自己是喜欢闭眼睛的。哦、我还必须分享一个很我觉得说神吗，我不知道该不该说神，因为我跟我的介绍我去催眠的
没关系，我们两个人没有信仰。
不是这种神啦，就是
我要
我跟我朋友分享过，但是他似乎没有这种经验哦。当你在催眠那状态的时候，我有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如果催眠师今天给我的指示是说你现在走在一条街上面， OK， 你没有一个特定的动作要做，你不过就是走在一个街道，你一直走一直走，当出现这种场景的时候，我眼前永远都是一片亮，那种亮光是亮到我会觉得好像那个催眠师拿了一盏灯放在我闭上的眼睛前面那种亮，听起来
像去天堂的路之类的。
对，然后可是一旦当他告诉我做一个很精确的动作，例如说我刚刚举的那例子，你现在把桌上那些会让你有负面情绪的那些东西全部拿起来，然后一张一张丢进火炉里，当他给了我类似这种指示的时候，那背景整个会是暗的，所以我在催眠过程中就不停的一下子是亮光，一下是暗，一下是亮光，一下是暗，
就是一直在过进隧道出隧道进隧道出隧道，
类似，而且隧道也太近了吧。
可能是雪隧那一段很多山洞，
对，才走没几步路又要我进隧道了。对，我觉得这次还挺，就是我一直无法解释为什么，因为我好几次想要睁开眼睛来跟他说麻烦把窗帘关上好吗，可是我眼睛就是睁不开。哦，对，但是你会觉得是不是他忘了拉窗帘让那个太阳光照进来，那
你说你闭眼睛的时候其实是諮商师一直在那边拉一直在那边开关开关窗帘，故意在影响你这样子。
讲的很像是人家开派对的时候家里面有 disco ball， 然后就是
那个或是他可能电动的一直在上下上下。你以为是催眠吗？不是哦。
没有，所以一刚开始我一直在怪那个諮商室的地点不够好，就是干嘛选在这个地方啊。窗帘颜色为什么要用深一点啊。
好，那我问一个很认真的问题，所以你在諮商的过程中有催眠师在你面前拿着怀表摇啊摇吗？
完全没有。 不要再被、不要再被电影骗了。
曼波刚刚在形容的状况，我就只是觉得它就这样发生，然后呢，我就是默默的怀表这件事，我就觉得很自然的应该会是这样吧。或者要不然，
所以你真的有想着有怀表这件事情哦？你真的觉得有怀表、哦？Tammy 在点头哎、欸，
我就想说，我就想说应该怀表看了一下，然后弹个指应该就会睡了吧。
一刚开始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我一直以为就是我可以自动的睡着，而且我一直以为我会进入一种睡觉的状态。然后所以其实我为了这件事情，我之前也跟小印讨，就是我曾经在吃饭的时候也曾经提出来问过大家，就是这到底是不是正常的，就是你不是进入一种睡眠的状态耶，就是我的脑袋是可以思考的、
半梦半醒，
要说半梦半醒吗？可是我会听不到外面的声音、
白日梦的英文是这个吗？ Lucid Dream，
我不知道如何解说。然后好，例如说他跟我说你现在走进了一个森林里面、OK， 然后突然呢，我那时候已经进入了那种半梦半醒的状态。
你讲说要进森林里面，我脑中就开始进森林。你刚说要进街道的时候，我也开始在想象街道。
我也是，
我看到你的表情，你在看上面，我就觉得你应该也是去那里了。
可是我的森林会出现一个问题，就在我到底要走进怎么样森林，就是它到底要是秋天的森林还是夏天的森林，我脑袋会闪过好多不同的森林，就是我曾经看过的森林。然后
你就是取数据的方式不一样啊。
对，可是后来他当然我的諮商师他是告诉我说，因为你不是处在睡眠状态，是你的意识跟潜意识同时存在，所以你的意识会出现这些东西，
抢麦克风，
所以你才会有得选。可是你的潜意识后来会选择一个东西。OK， 这是他给我的解释，因为我老是不懂，就是会出现这么多选择到底是一件正常的事还是不是一件正常的事。因为
没有所谓正常跟不正常，每个人的每个经验就是都不一样，所以每个人有的反应就是不一样。
可是我要如何确定我真的进入了催眠状态？在我刚开始的时候，我真的一直很怀疑这件事，我究竟是花了钱去睡觉，还是我是去花了钱做催眠？就是我要如何确定我进入了催眠的状态？
可能就是要放下刚刚那个是不是花钱睡觉催眠这个第一步、
啊、而且
然后
你有没有到达那状态就不是你的责任啊。
对，所以我曾经提过好几次，就是跟催眠师提过，就是三位催眠师我都曾经问过这问题，就是当我脑袋里头这么多东西让我学的时候，我到底是不是有进入催眠状态？然后结果偏偏这三位就是我经历过的，他们都跟我说这是一件正常的事情。
其实我也听过哎、欸，
真的吗？
我也听过，对，因为催眠绝对不会是睡着，大家都知道嘛，因为它叫催眠，不然的话就让你睡觉，就它不是会是这个名字。然后可是呢，在它会变成催眠，有一个原因是它有点。它的等级有点像是比如说睡觉，然后睡觉我们是会做梦吗？它不是真的到梦的状态，然后所以呢它是有点介于你醒着和梦之间，所以你才可以决定东西，
直接进到潜意识去做交流吧。
因为你在梦里面有时候你其实是没有掌控权的，有时候你在梦里面其实有掌控权，你不知道是哪一个，可是呢在催眠的时候你其实还是有掌控权，它不会像梦一样完完全全发生了，你可能就是一机器人，就是你可能会在梦里面被决定了很多事情，可是呢在催眠里面你可以决定的事情比较多。
决定的事我不知道，我一直就觉得他告诉我这件事我就做这件事，可是他会，可是我想象的画面可能跟他给我指示会多多少少有点有落差，就像上一次他叫我走进森林里头，然后他迟迟不说下一句话，就是到底是怎么样森林，你知道吗？他通常催眠师会跟你描述一下这森林有花啊有什么之类的，然后在我脑袋里头就是到底是哪一种森林，所以我就浮现好几个森林。然后我
可是就算他跟你说有花，如果就是你还是以你的个性，你也会觉得说那到底是什么花，红色的花还是蓝色的花？
OK, anyway, 但是最后呢，我的森林是一个秋天的森林，所以它连花都没有。所以当他在旁边描述说有花有蝴蝶的时候，想说该死，我的蝴蝶在哪里？就我的是一片橘色的，就是那种已经枯萎的森林。
我有个疑问，那你需要讲出来吗？你会讲吗？
不会耶，我不说话的。他会需要我告诉他，就是一些我们之间会做一些手势。在进入催眠之前，他会告诉我说，就是如果你准备好了或是怎么样的话，你就动一下你的手指这样子。可是我是不需要讲话的，我只需要动一下我的手指这样。
那如果像刚刚你找不到蝴蝶的话，那要怎么办？要动手指吗？
我是从来没有动手指，我就想说算了，就让他讲吧，我就继续逛我自己的花园啊。
哦OK。
对，你要蝴蝶，不好意思，我这边没有。
是，
我可以给你蜻蜓两只。
我也没蜻蜓，我就是一个死掉的花园，橘色的那一种，你知道吗？
希望这次是秋天啦，那看搞不好过一阵子就有春天了，这样子。
后来他就再也不想进入这主题了，我不知道。
哦，所以那你跟催眠治疗师在谈的话，能够谈说，那我想要做什么样的主题吗？
做什么样的主题哦？应该是可以的吧，应该说我自己的状况，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人都这样。我自己刚开始的时候，前面的四次都是为了控制脾气而去的。OK， 然后后来，但是因为我们每两周会碰一次面，就会稍微分享一下这两周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后来他可能觉得比较稳定一点了，然后当然他也不停的给我一个心理建设，就是你来做这催眠哦，不代表你从此就不会再生气了。就意思就是你还是会有情绪上的波动，然后只是就是反应不会这么大，就是这么极端的反应。然后
看完没有生气这件事也太可怕了吧。
我一直很渴望是达到这种程度，我很希望他直接帮我把人生那一块不完美直接吸走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生气不是不完美，而且生气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是当别人亏待你的时候，他会告诉你你被亏待了。如果你连生气都不会的话，你就不知道别人在伤害你。
我在讲不是生气这件事，是其他的事情。我很希望就是透过催眠他可以直接把这一块直接拿走。OK， 所以前面四次我们是
经验就发生就发生了，你不可能 undo 经验呢、啊。
不完美的是拿走什么事啊？
是像经验这种事情吗？
经验也不是哎、欸，例如说，后来我们这一阵子在做，是因为我后来我一直都有人际上的问题，应该要这样说吗？我不太会处理那种人际上的问题，然后这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大困扰，就是。我常常自己会觉得很挫败，就是你在职场上面见过这么多大风大浪那一种，就是尔虞我诈，你怎么会对于一个，就是你怎么会在朋友之间你没有办法处理这种事情？
处理
就是我没有办法，我曾经有受过一些问题，大概就是你认为他是朋友，你帮了他，可是后来却就是后来你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你们就再也不联络什么之类、那这种事情对我来讲就是我不知道要如何去处理它，它会一直压在我心里面，然后它后来对我来讲反而变会成为一种就是我不想再出门去认识人了。
那其实受蛮大的伤的、
对，我非常不想，就像 Shine 他们如果今天有聚会，但是我听到今天会有个新人，一刚开始我的感觉会是很兴奋的，因为我觉得又可以多认识一个人，可是接着呢一旦我同意之后，我就会开始犹豫我到底要不要去，那我要说什么，然后我说这些话他会怎么反应，他会不会觉得就是我是在炫耀，他之后会不会去跟别人说我说了什么什么之类的，就是我会想很多东西。
了解。
OK， 而且这些事情只发生在台湾人身上，我必须要很老实的说，然后所以就是在跟外国人身上，在跟法国人身上完全没有这个问题，我非常乐意跟他们出去吃饭什么之类，可是对于台湾人我就是会有这种问题，
因为不好的经验就是发生在台湾人身上吧。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可是所以我也跟我朋友聊很多，因为我朋友他们就不懂，他们就说那你以前在瓦加度谷的时候你怎么每个礼拜五出去就是喝酒狂欢，你认识这么多人你为什么都不会有这种问题，为什么会是现在而且反而是可以用母语聊天的人士身上你会出现这种 事情，所以有一阵子我是不跟他们碰面的，我是真的整个就
是
跟你们在约的时候我是完全不想出门，我就是想要赖在家里面那一种。
你刚刚说的那个母语的这个我有一个很类似的经验，是在面对情绪勒索的事情，就是陌生人什么的，只要是英文我可以拒绝超快，可是呢中文的话我就会开始有点犹豫，因为我对于说华语的长辈的那种，或者是留学生，然后在讲说哦可不可以帮忙什么什么的，就他们要求太多，如果是说华语我会不太知道怎么拒绝，可是英文我就是 no。
好像有一点这样欸，好像我现在也不太懂是不是因为这原因，因为所以就是有一阵子我是完全把自己关在家里面，我完全不想跟任何人联络，然后甚至是连看脸书啊那种社群媒体都会引起我的心情非常不好，我就会觉得凭什么你们过得这么无忧无虑，就是凭什么那为什么之前在辛苦的都是我，可是后来在享受的是你们什么之类，就类似这种非常负面的情绪，但是我不会生气，可是我会这时候已经不是一种生气了，它是一种
愤世嫉俗吗？
愤世也不会，
还是是对你说
它比较像是一种怨恨吧，可是那种怨恨其实它是没有一个
对象的，
对，它是没有对象，它是
对某一个状态很愤怒吧，
对，它是一个很底蕴的东西，就是它铺在你现在感受所有的事情上面的最基础，然后呢所以你被包围在里面，我觉得这种在该怎么讲啊，年轻一点的时候我觉得在那种高中国高中时期的时候不是很常出现一些霸凌啊团体的时候，然后当一个人他的思绪比较敏感的时候，他有所挣扎，可是他挣扎的那个时候如果没有旁边的人在一起的话，他所有的感受都是孤独的，然后呢等到这个很沉浸的孤独感他开始慢慢的消化完了之后回头，可是却所没有人注意到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个就是孤独感的升华，就是
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要遭受到这种情绪，为什么你们都没有经历过这种感受，为什么我必须要自己去处理这么多事情，
我现在处理完这些了，我现在又是一个好的人了，跟你们继续相处了，然后你们就受惠了，但是
而且你们怎么都没有发现我做过这么多事情，你们大家怎么都没有关心，
这个真的是在处理人际关系上面很，它是一个黑暗，但是其实大家是知道的事，就是以个人来说，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经历到这样的状态，又因为是自己一个人感受到，所以他会有一种羞耻感吧，我说我啦，我是讲不出口的，就是就你们在好，反而因为讲不出口的关系，那种孤独感又很极致。
我现在已经忘了那是什么感，不能说我忘了，而是我真的很难用言语来表达那是什么样感觉，可是我只知道它不是会像之前那样让我生气到想砸东西，所以后来我有跟他说我有这问题，就是跟说华语的人，他明明应该是我最渴望的一件事情，因为你即便再怎么跟法国人聊也不会是跟你同样文化的背景的人聊天那么愉快，然后所以他明明是我最渴望的东西，那为什么他现在会反而变成我的人际障碍，然后所以而且再加上我是连在什么 Facebook 上面我是完全不想上去，原因是因为看了就是我会心情不好，我会一整天都心情不好那一种，所以后来我们就开始在改做这个部分，对，然后所以就是所以它不是每一次一个主题，比较是我们针对这个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可能会做个三四次 anyway 他会看你的进展状况怎么样，然后看你的分享，接下来看你还有没有需要再去做下一个主题，就是你自己有没有想要再做别的主题，如果没有的话基本上就会是变成你可能每年回去一次，然后这时候你要做一个东西呢就有点像是我们的过年大扫除那种东西，
清空一下，
对对对，没错，
排毒，
如果你觉得自己都没有问题了，那接下来你跟你的催眠师的预约可能就会是每年一次的那一种所谓的大清理这样，
那大清理要怎么做？
本人目前还没有做到，下一次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目前还在处理人际关系这个部分。
好，
我是做艺术治疗的諮商方式，然后我们也是，我们的做法像很多时候不能用言语表达情绪的时候，我跟諮商师我们就会讨论说，那我们就来画图，因为有时候你不知道怎么去讲，可是你可以把这些感受画出来。我感受到很多 红色，那个难受是绿色，我就会这样，我用这种方式来排解我自己的情绪。然后我们也是，就是我自己可能这一阵子会因为什么事情比较困扰我，我们就会可能几个月都在讨论这个大主题，可能是在不同的场景或是不同的事情。那当然因为你每一次去做諮商之后，你可能会有一些新的火花，然后你带着这些新的火花，你再回到你一般的日常生活中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你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观察。下一次諮商的时候，你又带着这次观察有新一步的进展，再去讨论同一个主题。然后我也是通常可能一个主题我就会讨论个两三个月，然后可能觉得自己在这一阵子比较获得释放了之后，我们才会进行到下一，或是可能下一阵子有更困扰我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再开新的主题这样子。所以也是一个主题会谈论一阵子。
对，所以你有时候有一种那种头已经洗一半了，这月没钱很不想去，可是
泡泡都在头上了，怎么办？
所以没办法，还是得拿出70欧来继续回去吧。对我来讲比较像这样。
大家都可以建议一起去洗头哦。我很推荐，
我也很推荐。
等一下，可是洗这头有点烦，就是你必须要先花钱去试用好几家理发店，因为我至少个人就试了四个。
可是，一旦试过了，有得到正向的回馈了之后，就会觉得它绝对比70欧还值得啊。我啦，我自己经验，
我能够理解啦，因为像我有朋友，他是真的每一次找的时候，他比如说他在荷兰，他就一定要花一些时间去试各种不一样的，然后他在芬兰呢，他也是要花时间去安排去找不一样的类型。然后像因为他自己是比较灵性的人嘛，然后所以就他会去他会去比较，然后呢会讲说就是会看说比如说什么按摩治疗，然后森林治疗啊，然后或者是那种
蒙比还有那种什么女巫治疗，就是女生围着火炉传授一些灵性事情。真的有啊。
在哪里？我也要试。
我找找看，我忘记了。
这种可以直接去把恨的人照片带给他，请他杀掉吗？
你想那个，你那个叫做养小鬼。
我还有看到那个他之前在坐火车好像经过瑞士的时候，也有那种跳舞治疗，就是他那个图案就是很像一群人围着然后在跳舞，就好像在做某种仪式。可是我能够理解是，当你在找这么多治疗的时候，如果这么多个，比如说你找到四五个都还不适合你的时候，可能要洗头的这个意愿
会越来越低。
对
对啊，因为也是对啊，如果你一直花钱结果就觉得说也没有特别的帮助，去了反而还觉得很累，我还要跟你讲我的事情，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跟你讲这些话，觉得很烦。
去看治疗的有一个目的是，像我们愿意去寻找某些东西，是因为我们看得到一些成效，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些成效。像是哪一个最好，比如说我们在找工作的时候好了，我们因为知道工作它可以带来的是收入，然后它可以带来一个好的生活，或许这些东西是我们眼睛可以所见的，所以我们愿意去可能比如说重复，然后就算累垮，因为它跟生存有关嘛，所以我们就愿意这样去做。可是在看治疗的时候，是你想要改变些什么，可是你不知道你未来会看起来像什么样子，你不知道你可以得到什么，你在被就是有灵感进到你的脑子里的时候，你不知道你会成为什么样的样子。所以它在期望上或者是你可以看到的未来，其实是真的比较模糊的。
对啊，
对啊，意愿可能就比较容易消失。
你目前看到现在，你觉得就是你对他的回馈是怎么样？觉得值得吗？自己的感觉，不是问男友的感觉。
可是我不会对自己生气啊，所以
我不是说生气，就是你自己看完的感觉。
就比如说你自己少男友这么告诉你了，那 你有没有感觉比较少一点生气这件事情对于体力上就会不会不那么累啊、嗯、
你说少砸了一点东西吗？不用一直去 IKEA
了。就是究竟是諮商的费用比较高还是砸破的碗的费用比较高？
諮商费是曼波妈妈。
对哦，还有曼波妈
妈只会了一期哦，第二期了还没会过来。我自己的感觉啊，怎么说呢，我觉得总是愿意跨出那一步总是好的，就是当你发现你的精神上你的心理上是需要协助的时候，你愿意出去找一个，不管用任何方式，因为你愿意去求助都是一件好事。但是成效方面的话，首先第一个关于脾气方面，我真的只能说就是我男朋友觉得很有效，我自己个人的感觉是觉得就是好像少了很多，就是我不再那么容易因为一句话而生气，这是我自己可以感受到的事情。 OK、嗯、然后至于在后面我们现在在做就是有关于人际关系处理这部分，我目前是还看不到太大的成效，可是我知道我会试图、嗯、我会尽量不去看那些会引起我愤怒的情绪或是不好情绪的一些东西、嗯、就像某一些人我觉得他对我并没有好，就是他不会带给我任何好的影响的时候，我会试图就是尽量去减少接收着他有关于他的讯息这样子。 嗯，虽然聊八卦是我的天性可是
不会啊，昨天约你三三排球你就有来啊，我也蛮高兴的、啊、
对，虽然我很爱聊八卦，可是有一些人八卦我会宁愿就是连听都不要去听，然后这样子我会连想都不要想起这些事情这样子。 嗯，对，
蛮健康的。
对啊、
然后到目前为止我的改变是这样，可是它究竟是不是有效，它可不可以持续很久，我真的目前我就是还不晓得，
还在探索中。
对，然后毕竟我曾经也跑票过，就是我觉得这家洗头没有洗得很好，想再回去找旧的那一家，
货比三家。
对，
好了，那我们今天大概就要收到这边了，就是很谢谢曼波在这边跟大家分享这么多故事，那我们想
满满的不知道可以剪到多少，感觉应该会留很多。
真的不是很多东西都不想剪欸，我觉得说如果真的很长的话要出两集，我宁愿出两集。
好，拜托大家不要退战哦。
不会，
我已经做噩梦了。
我
啊，你不要担心，我们战术真的也不多。
对，我觉得真的很小众。好，那我在这边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你有什么魔法要分享给大家吗？毕竟你现在也是女巫汪娜比的行列了。
你是说我的魔法吗？
都可以。
本人没有啊，真的就是想吃的时候就尽量吃，不要抑制自己想吃的情绪。
真是一
个
好建议。
真的，大家多少人想吃还不敢吃。
真的，不要为了身材想吃就吃，吃完心情会很好的。
嗯，那今天就谢谢曼波分享这么多事情，那大家也可以查查布吉纳法索。
现在已经断交了。
对，嗯，大家如果听了这一集对非洲有更多想认识的话，好，反正就是多查一些资料，然后每个资料就是双方比较一下这样子。
真的，然后有机会真的非常欢迎大家到非洲走一走。嗯，
好，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分享或讨论的，欢迎私讯到我们的 IG Ladylike Which is Juice。
我们的节目会不定期上传，并可以在 iTunes、Spotify、Sound On、First Story 上收听。喜欢我们的节目的，对于性别或是情绪等议题有兴趣的，帮我们分享或是订阅，让更多的这类议题能被听见。
喜欢我们这期节目的，欢迎上 IG 里面我们的捐款连结，让你们用一杯咖啡的钱鼓励我们，或是也可以同样的在同一个连结里面找到了一个信箱。如果你有想要跟我们讨论的议题或是问题的话，欢迎按上面的连结并且投信给我们，我们会特别做一集回应你们。相见一切都是有缘，希望大家追踪我们的 IG， 我们会在上面跟大家互动。那我们今天的录音就到这边， Stay tuned，
啵啵。